第三集，
杨业越打越兴奋，他现在的力量至少有千斤之力，落在巨蟒王身上的每一拳都能打出一个拳洞。不一会儿，巨蟒王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而巨蟒王和杨业每一次相撞都会让他体内一阵震荡。好在他体内有一股奇异力量在不断修复他的暗伤，不然他早就躺下了。一人一蟒僵持了许久，突然杨业找准一个空隙，纵身一跃，一拳狠狠击在巨蟒王的舌头上。巨蟒王哀呼一声，身体颤抖了起来。杨业乘胜追击，对着舌头一顿猛轰。不一会儿，巨蟒王便是一动不动了。
我去，
大战之后疼痛感和疲惫感如潮水一般袭来，杨业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，而那宝儿却跑到巨蟒王身旁猛踢那被撂倒的巨蟒王。
让你追宝儿，让你追宝儿，现在死了吧，看宝儿不把你炼化了。
他话音一落，就从小兜兜里取出一个白玉瓶子，然后打开瓶塞，一股吸力自白玉瓶之中暴涌而出，旋即巨蟒王那庞大的身躯便被吸入那瓶中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杨业呆若木鸡，他揉了揉双眼，如果不是地上还有一滩血迹，他都会以为自己刚才是在和空气战斗。收起白玉瓶，宝儿走到杨业身旁，然后从兜兜里面掏出一张绿色符箓拍在他的身上，那符箓瞬间化作一道绿光涌入其体内。不一会儿，杨业再次精神百倍，他看着眼前的小姑娘就轻声问道：
你是不是符文师？
当然，我可是剑宗唯一一个14岁达到五品符师的超级天才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
闻言，杨业露出震惊之色，他当然知道符文师是什么。符文师在南域身份尊贵至极，因为符文师制作出来的东西会让无数选者为之疯狂的。比如先前那种符箓，那是能在瞬间提升战斗力的，而且还没有任何副作用。这种符箓在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呀。不仅是符箓，符文师还可以将那些奇异的符文铭在人的武器或者铠甲上。一把武器若是有符文师的铭文，这把武器的威力将得到大大提升的，而且价格也会提升十倍不止。符箓、铭物这些还只是符文师的冰山一角。传闻符文师还可以铭记，就是将各种玄技铭在物品上，只要玄者催动玄器，物品上的玄技就会被激发。当然这种宝物杨业是没见过的，他不仅没见过这种符文师的宝物，就是符文师他也只见过一个，那就是面前这个小女孩啊。而符文师之所以身份尊贵，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符文师非常稀少。别的地方他不知道，反正安南城是一个都没有，但是现在他居然碰到了一个，而且还吃了好多张那种珍贵的符箓。想到这里，杨业就感觉到肉痛啊，那种符箓随便一张都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宝儿将瓶子放进兜兜里，然后看着杨业很认真地问：
你刚才为什么不跑？你明明这么弱，为什么还要去跟那条小蛇打架？
我跑了，你就要被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。
哼，以前有很多人讨好我，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有目的的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不知道宝儿的身份，却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我。我们做朋友吧，我叫宝儿，你呢？
我叫杨业。对了，符文师不是都很强大吗？你又为什么？
我虽然是玄者八品，也是五行玄器，但是宝儿是五行玄器之中的木属性玄器，战斗力最弱，而且宝儿也没跟人战斗过，所以宝儿根本不会战斗。
听到宝儿的话，杨业震惊了，眼前这宝儿最多14-15岁，却已经是玄者八品了，这天赋当真是妖孽至极啊。然而如此逆天的资质居然不会战斗。见到杨业古怪的表情，宝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转移话题说：
你是五行玄器之中的金属性玄器，按道理来说修炼应该是很快才是，你怎么才玄者四品？
五行玄器，金玄器。见杨业还是懵懂的模样，
宝儿也没多做解释，只是反问说，
你知道符文师的地位尊贵吧？
知道，不过以前我都只是听过，我们安南城好像从未出现过。
符文师之所以尊贵，那是因为必须拥有五行玄气的人才能成为符文师，而五行玄气几百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南域的符文师才非常尊贵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你刚刚说我的玄气是五行玄气，那我也可以成为符文师吗？
杨烨眼睛一亮，符文师这个身份可是比什么剑宗外门弟子尊贵多了，如果他成为一名符文师，那安南城城主都要对他恭恭敬敬，就更别提什么柳家了。宝儿点了点头说，
应该是，五行玄气之中的金属性玄气是金色的，而你的也是金色的，而且金属性玄气是五行玄气之中最强大的。哼，没想到让宝儿遇到了。
闻言杨烨先是一喜，然后眉头一皱，冷静了下来。五行玄气之中的金属性是金色，但自己的是淡金色的玄气，而且是经过小漩涡转化来的淡金色，那自己的玄气真的是五行玄气吗？宝儿，为什么只有五行玄气的人才能成为符文师啊？
因为只有五行玄气才能在空气之中存活，普通玄气离开人体后，若是没有特殊功法维持，那玄气便会消散在空中，而五行玄气不会，只要不是人为破坏，他们可以一直存活下去，明白了吗？
闻言杨烨沉吟了一会儿，然后体内玄气涌动，以手指代笔，在地上一块石头上滑动，不一会儿一个金色阳字便出现在石头上。杨烨等了一会儿，那金色阳字依旧在石头上没有消散，他心中狂喜，他虽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五行属性，但他可以确定他的玄气符合成为符文师条件的。见杨烨一脸渴望，宝儿从小兜兜里掏出一个卷轴递给了他，
小杂役，这本卷轴是基础符文诀，它跟其他符文诀不一样，这里记录了我爷爷的无数心得，我都已经会了，现在我把它给你，你可别给其他人，明白了吗？
杨烨犹豫了一下，接过了那本卷轴，然后看着宝儿认真地说，
谢谢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别人的。
爷爷去了大秦帝国，我不能带你回扶风，等爷爷回来了，我让他看看你的符文师资质如何，如果好的话，宝儿就让他收你为徒，即使不好也没关系，到时候你跟宝儿混，宝儿也很厉害的。
听到宝儿的话，杨烨心中十分感动，这姑娘不仅赠送他那珍贵的五星符文诀，还要将他介绍给自己的爷爷，此人是真正将他当做了朋友啊。
小杂役，你可要记住，不要认为成为符文师就忽略玄者境界的提升，要知道你体内玄气越凝练，那你制作出来的符箓效果就越好，而且制作符箓也是需要很多玄气的，所以你一定不能停止修炼，知道吗？
放心吧，我的目标可是成为内门弟子。
内门弟子，哼，也好。
宝儿笑了笑，此时天色已晚，他想了想，从小兜兜里掏出两个白玉瓶和一根符文笔说，
这是玄兽精血与灵草之液，你可以按照五行符文诀练着，过些时候我再来找你玩，我先走了。
说完他对杨烨摆了摆小手，然后一步一跳地朝谷口跳去，看着宝儿背影消失在谷口，杨烨笑了笑，然后将手中的卷轴打开。
五行符文诀，符文之道。
从清风谷回到杂役峰，杨烨便来到了食堂，他发现今日食堂中气氛有些诡异，有些杂役弟子对他露出了和善的笑容，而有的则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。杨烨知道这与他揍了杜修有关，但他也没有多想，正准备去打饭，身后却响起一道冷喝声，
杨烨，你给我站住。
这是徐管事的声音，杨烨知道麻烦来了，他转身看着对方。徐管事大约40来岁，穿着一件宽大的杂役大褂，但因为身体肥胖显得鼓鼓囊囊的，在剑宗他还有个外号叫徐八皮， 因为一旦有弟子得罪他，至少会被他扒一层皮。徐管事身旁还站着杜修三人，他们冷眼看着杨业。他们四人走向杨业，而那徐管事用手里鞭子点了点杨业的眉心。徐管事说：
杨业，做人要分得清现实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外门弟子了，既然你来到了我的地盘，那就得遵从我的规矩。你打了我侄子，你说说这事怎么解决？
杨业说：你怎么解决？闻言徐管事笑了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，信封已经被撕开，显然已经被人看过了。
杨业，我听说你有个十几岁的妹妹，我最喜欢这种小女孩了，让你妹妹做我的小妾，然后你再给杜修跪下认个错。啊！
巡管事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杨业一拳已经轰了过来。妹妹与母亲是他的逆鳞，不容任何人触犯。巡管事哪想过杨业会突然动手，猝不及防之下，脸部和杨业拳头来了一个很亲密的接触。随即他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，鲜血自鼻嘴中流出。然而杨业还并未收手，反而瞬间来到巡管事面前，夺过巡管事的鞭子，对着他的一身肥肉一顿猛挥。
这个垃圾，凭你也配上我妹妹，我他妈弄死你，这个垃圾。
杨业，你死定了，你敢打我？哎呀，啊，住手啊！杨大爷，杨大爷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听到巡管事的惨叫，餐堂中所有人都呆住了。他们没想到杨业居然敢打徐八皮，要知道徐八皮可是剑宗任命的管事。不过很快，众杂役弟子便兴奋起来，因为他们想揍巡管事很久了。杜修说：
杨业，你快放开我叔叔，不然你死定了。
杜修想阻止杨业，但又忌惮杨业的实力，只能在一旁怒喝。杨业没管杜修，而是一边又一边朝巡管事那肥胖的身躯落去。不到一会儿，巡管事就挨了不下百道鞭子，那肥大的身躯上血痕遍布，甚是恐怖。
住手！
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青白色长袍的老者出现在食堂之中，其声音蕴含一丝玄气，震得大厅之人耳朵嗡嗡作响。杨业心中一颤，转身看到老人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将鞭子扔在了一旁，走到老人面前鞠了一躬：
千长老。
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初收他做外门弟子的人，如果不是他对安南城的柳家发出警告，那自己的妹妹和母亲很可能已经落入柳家之手。而他之所以如此努力，也有这老人的缘故，因为自己一年来未吸收到玄气，眼见这位老人也被外门长老们嘲笑。看到杨业，千长老神色也有些复杂。杨业天赋如何，他比谁都清楚，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杨业居然一年都没有成为玄者，他不得已才将杨业贬为杂役弟子。这时杜修扑通一声跪在千长老面前，然后指着杨业说：
千长老，先前杨业将我打成重伤，然后还让我做他的工作，我叔叔来找他讲道理，却没想到也被他打成重伤。千长老，你可要给我和叔叔做主啊。
众人听到杜修的颠倒黑白，都是满脸怒气，而千长老看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徐管事，露出一抹讶异之色，然后看向杨业，片刻之后他眼睛一亮：
你已经是玄者四品了。
闻言杨业点了点头，然后体内玄气涌动，手掌一翻，掌上闪现淡淡金色。
回千长老，我已经能够吸收玄气了。
看到杨业手上的淡淡金光，千长老双眼圆睁，旋即身形一动，来到杨业面前：
你的玄气是金色的。
见到千长老那凝重的表情，杨业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他的玄气或许不是金属性，但是应该不比什么金属性玄气差。
哈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
五行玄气几百万人之中才会出现一个， 而杨业不仅是五行玄器，而且还是五行玄器之中最强的金属性玄器，他如何不激动呢？